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
阅读和欣赏。
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庄子寓言《惠子项梁》，是由方明播送的。《惠子项梁》这篇寓言是从《庄子》一书《秋水篇》里摘录出来的。《庄子》一书现存33篇，学术界一般认为只有内篇7篇是庄子的亲笔，其余包括《秋水》在内的外篇、杂篇共26篇，都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作品。题目《惠子项梁》是后人加的。惠子名叫惠施，是庄子的朋友，曾当过魏惠王的国相。魏国的首都原在安邑，就是今天山西运城。魏惠王当政后迁到大梁，就是今天河南开封，所以文中庄子称魏国为梁国，魏惠王又称为梁惠王。就在惠子当国相的时候，作为他的朋友，庄子远道来看望他。有人对惠子说，庄子来欲待子相。庄子到大梁来是想代替您当国相，意思是说他是想抢夺您的相位的。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3日3夜。惠子信以为真，十分恐慌，他兴师动众，在国都中搜捕庄子，一直搜捕了3天3夜。国中的国，这里指魏国首都大梁，而不是指整个魏国。那么庄子这次来大梁，是不是想抢夺惠子的相位的呢？庄子名叫庄周，蒙城人，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。他一生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，常常住在陋巷里，以织鞋为生，有时无法度日，甚至要向别人借贷粟米。虽然家境贫寒，生活窘迫，但他轻视高官厚禄，不想当官发财。据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记载，楚威王曾以1000金相赠，并请他去当楚国的国相，都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。庄子对楚王的使者说，我要终身不仕，以快无志。试想，这样一个把送上门来的1000金重利和卿相高位都拒之门外的人，这样一个视高官厚禄如粪土的人，怎么会抢朋友的相位呢？朋友和亲人的误解是最令人痛苦而无法忍受的。官迷心窍的惠子竟然听信别人的谗言，全然不顾朋友情谊，兴师动众，在国中搜捕庄子达3天3夜之久，想置庄子于死地。这也未免太狠毒，太无情了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庄子怎么办呢？也许有这样一些选择：一是急急忙忙逃离魏国，二是去找惠子解释，表白自己根本不想当官，或者见了惠子后怒不可遏地把他痛骂一通。不过 如果逃离魏国，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想抢夺惠子的相位。如果自我表白一番，虽然可以消除惠子心头的疑虑，却无法消除自己心头的怨恨之气。如果痛骂惠子一顿，倒是可以消消气，但一来容易招致杀身之祸，二来无论怎么痛骂，也难以表达对惠子的极度鄙视。那么庄子该怎么对待惠子，才能既表示自己无异于当官，又充分表达对惠子的愤怒和极度鄙视呢？讽刺，只有辛辣的讽刺。而讽刺没有幽默感是不行的。这种幽默不是浅薄的耍笑，而是一种具有相当力量和深度的嘲讽，是无情的鞭笞。庄子正是这样对付惠子的。就在惠子兴师动众搜捕了三天三夜之后，庄子终于来到大梁。此时此刻，庄子心里的窝火、愤怒，对惠子的鄙视、厌恶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他来到相府见了惠子，既不是怒不可遏的痛骂，更不是急急忙忙的自我剖白，而是十分平静的，甚至像是饶有兴致的对惠子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他对惠子说，南方有鸟，其名为鸢雏，子知之乎？南方有一种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鸢雏，您知道吗？鸢雏属于传说中鸾凤一类神异而又圣洁的鸟。毛诗《陆书广要》一书说，凡凤有五，多赤色者乃凤，多黄色者乃鸢雏。子知之乎？这是故意设问，目的是要引起惠子的注意，好让他以为这真是在讲故事。那么鸢雏这种鸟有些什么特点和生活习性呢？庄子接着说，夫鸢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。鸢雏从南海出发而飞往北海，它非梧桐不止，非炼石不食，非礼泉不饮。不是高洁的梧桐树不栖息，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，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喝。炼石就是竹子的果实，因为里头的竹米色白如炼，所以叫炼石。在古人看来，鸢雏也好，鸾凤也好，这一类高洁而神圣的鸟，只有梧桐、竹米和甘泉这些高洁之物，它们才会光顾，才会享用。所以在《诗经》里就有对凤凰与梧桐的歌唱，在《韩诗外传》里也有凤栖梧桐吃竹米的记载，甚至古代的一些隐士为了显示不同流俗志向高洁，也以竹米为食。于是吃得腐鼠，鸢雏过之。途中一只药鹰找到一只腐烂了的死老鼠，这时候飞往北海的鸢雏刚好从他头顶掠过。吃就是药鹰，有些地方叫鹞子，是一种贪婪凶猛爱吃腐肉的老鹰一类的鸟。 腐鼠就是腐烂了的死老鼠。药鹰得到了腐鼠，当他十分得意，正要美美的享用的时候，鸢雏从头顶经过。药鹰以为鸢雏要来抢他的死老鼠，所以仰而视之，曰：“呵！”他仰起头来，恶狠狠地盯着天上的鸢雏，愤怒地叫道：“呵！”那意思是说，这是我药鹰的，你鸢雏可别想把它抢走。呵，是动物得到食物之后，恐被别人夺走而发出的一种愤怒声。爱吃腐肉的药鹰，竟然担心鸢雏来抢它的死老鼠，这正是何等荒唐可笑。试想，鸢雏是那样圣洁，怎么可能来抢夺一只腐臭了的死老鼠呢？庄子最后说：“荆子欲以子之良国而贺我也。”现在，你为了保全你在梁国的相位，也想像药鹰那样来贺我吗？意思是说，你那个相位在我看来不过如一只糜烂龌龊的死老鼠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，你何必那么紧张呢？庄子一派人都十分鄙视功名利禄，十分厌恶名利之徒。在《庄子》一书中，他们常常把那些名利之徒形容得污秽不堪。如在《列玉寇》里写一个名叫曹商的宋国人，出使秦国时，秦王送了他100辆车子，他十分得意地向庄子夸耀。庄子十分厌恶，就回敬他说：“秦王有病，召人给他医治，给他挤脓包破痤疮的赏车1辆，给他舔痔疮的赏车5辆，给他治的病越污秽，得到的赏赐就越多。”说曹商那100辆车是干比舔痔疮更下贱的事而得到的，把曹商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在惠子项梁这个故事中，作者用了同样的方法，他把腐臭不堪的死老鼠比作国相的位置，并使之与高洁的梧桐、炼石和甘泉进行对比，把凶狠贪婪的鸱鸟比作惠子，并使之与神意圣洁的鸢雏进行对比，表达了对惠子这个名利之徒的极端的鄙视、极度的厌恶和无比的愤怒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当庄子说出“荆子欲以子之良国而贺我也”这句话之前，惠子一定还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故事呢。当庄子突然点题，惠子突然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之后，惠子会如何回答呢？看来他除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青一阵之外，还能说些什么呢？那种尴尬狼狈之相是不难想见的。这就是讽刺的力量。这种辛辣的幽默，这种绝妙的讽刺，比起拍案而起、怒声责骂来，表达的意思更清楚、更完备，也更有力量。人们常说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把嬉笑与怒骂相提并论。其实包括惠子项梁在内的无数文章告诉我们，嬉笑的力量常常远远地超过了怒骂。 在秋水篇里，作者讲惠子项梁这个故事的目的，本是要说明不要不惜生命去求取功名。不过这个故事的客观意义恐怕并不像作者当初设想的那样，他客观上揭露了那些名利之徒的丑态，给他们以无情的嘲讽。从此以后，腐烂发臭的死老鼠就一直是肮脏的绝路的代称，而药鹰的喝声也成了所有醉心官场者共同的唬人之声。至于那高洁的冤厨，理所当然的成了鄙视功名、志向高洁者的象征了。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安定城楼》诗，就有“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疑冤厨竟未休”的诗句。马吉甫的《蜗牛赋》中，也有“本忘情于傍首，亦何耽于吃喝”的词句。这些就是典型的例证。一篇短短的文章，一个小小的故事，竟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三个生动而不朽的艺术形象。比起怒声责骂来，这种辛辣的幽默，这种绝妙的讽刺，不仅更有力量，而且更有丰富的多、深刻的多的内涵。下面让我们完整的欣赏一下惠子项梁这个小故事吧。惠子项梁，庄子往见之。或谓惠子曰：庄子来，欲待子相。于是惠子恐，搜于国中三日三夜。庄子往见之，曰：南方有鸟，其名为鸳雏，子知之乎？夫鸳雏发于南海，而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炼石不食，非礼泉不饮。于是吃得腐鼠，鸳雏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：贺，今子欲以子之良国而贺我也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